其实我发现了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啊，他最可怜的地方就是这里。当他信主的时候，周围没有几个，不需要很多，就是几个被主耶稣烧起来的人，在他的周围。刚信主的时候，带着他怎么读圣经，带着他怎么服侍大家一起传福音，他可开心了，啊，长得非常非常的快。为什么在很多教会里面你会遇见好多的弟兄姐妹？他说他们信主这么多年，他就里面一点火都没有，圣经也不知道怎么读，怎么回事？你回头找，他当初就是没有这所谓的3个月。你要有让你感动的弟兄姐妹，你要有那个让你感动的聚会，像伊丽莎白跟玛利亚是3个月的退休会，而且是在山地里边的。你要是能够有几个弟兄姐妹一起走一段时间，那个火它就不灭了。
我是刚得救那会儿，我不是给大家说，好像是交通过。我信主那进到教会的时候，不是刚好有3个月的培训，那个经历是蛮好的，确实就是说，你说现在记得讲的什么，可能不记得，但是至少在那3个月当中，我们全部都是年轻人在一起，那个3个月的学习就是学四福音，至少把四福音读很多耶稣的事情，然后呢，你会明显的就感受到。神和你的那个这个同在，或者说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后来的事情再也没发生过了。就是我们很多的同学晚上睡觉，晚上做梦就是在祷告，在说梦话都是在祷告。
这么有意思啊！
对，真的真的那个。然后呢，我也是正儿八经是也是在那3个月里面，就是说真正的经历在圣经里面说的那个圣灵降临在你身上那个感触，真的是真真实实的。一点都不假的。说起来，我觉得我们那个教会的那个3个月的培训还是挺有道理的。
挺宝贵的，对吧？但这东西有的时候它是金斧头、银斧头啊，你不知道。
啊，对。
我们重要的是，就是说，一个弟兄或者新来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陪他，明白这意思吗？你一定要陪他。玛利亚要陪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要陪玛利亚。啊，这个所谓的3个月，这个主的同在，你们在一起的交通是彼此做起来的东西，啊，是带着期望去寻求主的同在，已经真正做起来的东西。好好的为主而活，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就会受到感染。这个3个月呢，说是3个月，其实它是可以不断的啊。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点，好不好？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了。那这个诗篇呢，你就可以拿来和玛利亚的诗篇呢。对对了，那就很不一样的，哎，很不一样的啊！我们从这个
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8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隔离，并要照他的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然后呢，继续念，把它念完。
好，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 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这样念多好听啊。好了好了，先比一比他们这两个人的祷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比一比这个弟兄跟姐妹的不一样哈。
哎，你别说，还真是没有吃饭的事情哈，食物啊，对，
就是没吃的，你看，就是没吃的。我太太对他做好了，没讲他吃。对，
他一个讲，玛利亚讲的都是我呀，玛利亚讲的都是我们，他的这个代词完全，玛利亚讲的是个很私人的事情，给我成就的事情啊。
对，
泰加利亚是神要为以色列人成就的事情。
对，姐妹是从个人的体会，它可以扩张到无限。
不管大家
是从旨意开始看，回头看现在，所以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旧约里面神呢，也一定要把大卫摆在里面。大卫呢，他就是写起诗来，他有的时候是姐妹诗，有的时候是弟兄诗的，都他通通都摆在一起，很厉害的。
对，他一难过就开始，
对，
就来了，
受了委屈了，对对，又没有太太来安慰他，对对，他讲的话就完全从这个神学上来讲，100%正确的。从神的救恩的计划旨意上来讲，用的词也对，讲的话也对。这下都对了，哎，跟那个第一次见到加百列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他这个话前面一半呢，就非常像诗篇里面的话，对不对？你可以摆到诗篇里面，这是大卫写的，人家也觉得是对的。后边一半呢，就是新约了，就非常的新约。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对不对？哎，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个也是非常美的话。可是呢，是新约的美，是看见答案的美，而且有那个很安定的把握啊。所以你就看见了啊，这个不要去跟着现在的潮流走啊。我们现在这个很不喜欢这个美国的这个变性，对吧？有性别的选择，你要变男变女，随心所欲。那么多的变性人都在街上出现了，而且都成了名人了，又可以做官，也可以做 school board， 哎。我们这边 school board 也开始有一个变性人了，好得意啊。那你说这个变性的风气从哪里开始？从教会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年了，把姐妹当弟兄培养。也有的教会呢，去灵恩的教会呢，中国的灵恩教会把弟兄当姐妹培养。不不，这是不对的。神所要的男人和神所要的女人是不一样的，从开头就是这个样子。就不要随便去变性。姐妹就是姐妹，没有问题。你尽管去从你个人的体会，你去怎么讲都可以。在神那里真的是不设限，神从来不会说：“哈哈，你这个话，你祷告一点太大了，我给你个儿子，你怎么讲到那里去了？”都发雷声攻击仇敌了，你看看，你就是生个儿子嘛。这母亲的信心以及他跟在神面前的那个把握是。没有道理的把握，可是那个就是被神所悦纳。弟兄就要清楚了，你要知道神的计划，你要知道神的旨意。
撒加利亚这个祷告哈，我不知道别人哈，我真是以前学过，我就有点奇怪哈，我那时候为啥没学玛利亚的祷告呢？
因为是弟兄在教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祷告。可是呢，这个东西啊，你祷告到一个地步呢，就成了喊口号了。
嗯，好。
姐妹可以再往前进一步。就是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使女的卑微。你看这个一样的事情，可是姐妹就能够再靠近主的心一点，再贴心一点。
也难免我们的背景不一样。
这当然就是跟这个咱们老毛或是就有很大的关系嘛。新时代的新女性女同志们。
可是我也没说就是说就是什么觉得自己什么妇女占半边天这样的这种观点哈。虽然说有人告诉我，但是我其实我还是并不认同。你要说我为啥哈，我感觉也是后来信耶稣，就是弟兄们，男人和女人就是有不一样的。你要让我说怎么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说不清楚。在我的理心里边吧，其实说以男人为首啊，这种观念哈，我还是有的。
我们不是说女人就是要留在厨房里只能生孩子，不是这个意思。还有一点我们得稍微看看，就是说这个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句话弟兄姐妹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感受？
这里讲的应该是撒加利亚他祷告了以后，这个孩子沿着他爸爸的祷告祈求，
就孩子放弃高考不升学了就是了。肯定是没戴红领巾的小孩。
对对对。
他的重点在哪里？
他那个心灵强健。
心灵强健。那什么东西让他有这个特色，除了主特别的恩赐之外还有什么，有什么条件让他成为心灵强健？
他应该是他的父母亲吧，他的爸爸。
他住在旷野，他爸妈住山地呢。而他爸妈年纪老了，跟他玩不动
了。你说是他长大了以后一个人住在旷野？
那当然，你觉得他妈还替他烧饭，那不行啊。他妈替他烧饭，他就不吃蝗虫野蜜了，对吧？他就吃红烧排骨了。
那他自己离开父母亲，什么事情他都是他一个人自己独立了。
至少比我女儿要好多了，对吧？他这个住在旷野是一句很鼓励人的话哦。这一进入新约之后呢，你可以说一切的格局都被打破了。以利亚来，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要有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这东西从哪儿来的能力啊？他不是谁教他的，甚至不是他爹教他的，他爹有这个胆子，就让他在旷野里面长就是了。之所以在旷野里面能够生存下去，因为他知道他是赋予任务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特别的人，他的爸妈也知道他是个特别的人，就不敢随随便便把他教育成一个什么样子。他要去旷野就去旷野了。你说后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出来跟着施洗约翰受他的洗？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个野人，这个人是个怪人，这个人从小就出了名了。他不是天才儿童，是不是？不是智商多高，说回国为祖国效力，完全不是。他能够放手，他的父亲也能够放手。让他长成神要他长成的样子，这个样子跟当时的文化风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并没有人要求你做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做的什么样子，没有人这样要求你。祷告一定要怎么讲，没有人这样要求你。圣经一定要怎么读，没有人这样要求你，对不对？你不必随大流走，这样子你反而心灵强健。你到最后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从这个一样性情的人得到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让你无论是做工，你无论是传福音，有主的同在，就是这么简单，其他的不重要啊，不一定要去仿效一个什么样子，从个人到教会通通都一样。神也许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大家都需要彼此鼓励啊，因为我们通通都有点像个野人一样。你既然眼高手低，都看不上别人的，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好，这个教会路线也不对，那个讲的也不行，这个系统你也不满意，那你就心灵强健，住在旷野。但是问题是到最后你得心灵强健才行啊。你不要吃到食物中毒，对不对？给抬进医院去就好了。果其不然，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啊。现在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在美国的这个华人教会，大家常常听我发牢骚，这不是故意要发牢骚，因为如果这个美国的不管他是浸信会也好，是北美华人教会也好，他的这么对的话，我们这些神学教育以及我们这种种组织结构这么对的话，那怎么会走到今天呢？美国好多教会都空掉了，他们要是失掉主丰富的同在，那我们就没有这个 责任这个义务，你要说我们骄傲也好，说什么也好，我们得自己去住在旷野，心灵强健，直到主用我们的日子。主也许永远不用，但是那你就住在旷野，没有律法禁止。新约一开头就是这样子的。伊丽莎白只有玛利亚，玛利亚只有伊丽莎白，没有人知道。了不起加上个老撒加利亚，能够给他们一点神学知识，神学教育，是不是？告诉他说，哦，律法上到底怎么说的？就是三个人了。这些东西成为神在永远的计划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加油站了。对人来讲，他能够继续走下去，他知道说这不是枉然的。施洗约翰他临死之前，他一定要从耶稣得一句话，因为耶稣就是他的知音了，没有别人了。伊丽莎白、撒加利亚跟玛利亚中间的情谊，就是那一个世代被主磨练的一些人。以后他们服侍施洗约翰跟主耶稣通通都被分开了，而且一个头被斩了，一个被钉上十字架。可是在他们里边，他们曾经有一段不得了的友谊，那个是绝对留到天上可以跟路德跟拿俄米相比的啊。所以我才鼓励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事情是彼此相爱，彼此珍惜啊。我们现在能够在一起呢，真的是感谢主，然后不要怕。尽管我们住在旷野，但是祷告主，求他让我们心灵强健。也许有一天啊，我们这五个石子、十五个石子里面有一颗被主拿去用，像是叶班长拔一下，对吧？这个就打中巨人哥利亚。其他的人呢，我们还在等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从来没等到那一天。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旷野，心灵强健。从这个圣经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啊，这段圣经它的时间，它出现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地点有什么重要性啊？
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他
就是说这个习大大要讲话了，他什么时间讲话，什么场合讲话，跟他讲话的内容都是有关联的。你看他这几天一看这个普京不行了，他马上他说归还克里米亚是可以的。他什么时候讲的是很重要，这是什么场合，前前后后有什么事情，那老撒加利亚这个团体有什么重要性。
就是施洗约翰出生以后，施洗约翰出生。
OK, 还有呢，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东西，老撒加利亚是蛮可怜的。他听这个玛利亚啊，他在伊丽莎白啊，两个人在那唠嗑啊，唠了三个月呢都插不上嘴，你看看对吧。还有什么特别，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你看见了这件事情，你才能够知道说这段话里面所用的字词有多么重要嘛。就是现在他习大大说要做这个爱国教育，对吧，字词都是很重要，字词都是他想过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骨眼上，
要黎明还没有黎明呢嘛，是非常黑暗的时
候。你所说的黎明是什么？黑暗又是什么？
是黑暗，就各方面都很黑暗的，祭祀的体系也很黑暗。
怎么样说？它有哪些方面的黑暗？你给我们分析分析。现在大家都喜欢用这个人工智能啊，去搜。你这东西要是会用的话，真的是很好用。比如说 Frank 讲的是各方面都黑暗。撒加利亚所生的时代到底有哪些的黑暗？他这个人他经历了多少黑暗？诶，人工智能虽然不知道啊，但是你往这个方向去了，你慢慢就会想出一些办法怎么去搜他的答案。
是，这时候应该是马加比已经失败了，他应该在罗马的政权下面统治着。这是不是这样？这政治上也
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老撒加利亚就是耶稣出生，我们现在一般把它摆在公元前的第三年或者第四年，是不是？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算到公元前四年所说的话。那公元前四年，当然这个马加比王朝已经不在了。那西律做王的时候，这是路加福音也讲了。可是西律到底做了几年王，你知道吗？这个就进去可以开始去搜了。还有呢，这个老撒加利亚到底做了几年的祭司？哎，这个问题就好了。这个问题谁可以替我们答一答？老撒加利亚他一共在祭司的职位上做了几年？他说他年纪老迈啊，他多老呢？退休年龄多少？叶班长，你们加拿大退休年龄多少？
加拿大的退休年龄现在是65岁。 这个祭司的退休年龄好像是挺早的，50岁了。
根据在什么地方？
民数记
怎么样？民数记怎么说的？
第四章好像在说是这个
50岁。
这是讲到谁呀？
利未人吗？
哦，这答案跟我们现在问的问题对得上对不上。我问的问题是说祭司是几岁退休，你搜出来的答案是利未人，这两个一样吗？
嗯，
那像利未人是几岁开始服侍呢？这样你算算了。
30岁开始服侍。
他是30岁开始服侍吗？还是大卫只是讲说30岁到50岁的利未人？
你在这哪查查啊？你在这哪
查查？好，各自来了。
22章的，你看有没有？
我找到这个旧约里面，耶和华神跟摩西说的，这个会幕里供职的利未人从25岁开始，实际上是正式是从30岁到50岁，他们在会幕里任职办事的。但祭司肯定也是从30岁开始，祭司也在是利未人嘛？
为什么你说肯定是从30岁开始？利未人真的是从30岁开始吗？
圣经里讲利未人是25岁。
我知道这里是这么讲，别处有没有讲的？还有谁替利未人服侍立了规矩的？
得从大卫那找。
从大卫那找，你看，行家来了吧？后来还有个高手啊，大卫改了很多规矩的。大卫把利未人服侍的年龄提到20岁，利未人是从20岁到50岁，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利未人干什么？要杀牛，要宰羊，很累的。但是利未人的规矩跟祭司的规矩不一样啊。其实圣经你从头查到尾呢，你找不到祭司几岁开始任职，什么时候要退休，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得去想想了，对不对？因为你查出来说30岁到50岁，然后你对这个老撒加利亚，你一对就知道，应该知道不对劲儿。为什么？
应该超过50岁了吧？
你怎么知道他超过50岁了？
那你要多大岁数？
跟生孩子有关系吗？那耿耀50岁还生第八胎呢，对吧？你这50岁生的孩子不算是神迹呀、啊。他讲他太太年纪老迈，就表示说他根本就不可能再生了。那这50岁的怎么讲都是有点太早了。给我们一个线索的，让我们往到旧约里面去查查看，果然发现说，哎呦，祭司退休的年龄没有规定的。旧约里面他祭司都是什么？谁死了谁跟上去做大祭司。那大祭司可以做到死嘞。那做祭司的最重的体力活是什么？像烧香不用什么体力，对不对？什么东西是需要祭司的体力活，是一定只有祭司做，而且祭司需要有点体力的，是什么？利未人不能代劳的是哪一件事情？
他们不用扛抬约柜，对吧？因为他固定。
不用，哎，不用。
那就是杀了牛呢，其实快罗。
那都利未人做了，祭司谁给你搞的东西？
祭司他就是把血弄出来到处撒，也不累。
祭司跟地方干部差不多了。
还有就是洗澡。洗澡也不累啊，人家给他
洗澡，人家可以替你洗吗？你儿子也可以替你洗啊。
祭司就一直在那站着就累，特别
累。站着累，没错，站着累。还有呢，有没有哪一个祭是一定要祭司去用点体力的？
那个举祭嘛。
哦，举祭要举什么东西？
好像是那个腿，
拉腿，
胸吧。
羊胸羊腿，还好不是牛胸牛腿。就拿到耶和华的面前呢，装在筐子里面摇一摇，这就是祭司最费体力的东西。但你不用扛很久，这东西利未人不能带你摇，所以这个老头祭司呢还可以。那一般的祭司也不见得是一个嘛，他们轮班服侍嘛。这几个迹象看起来呢，撒加利亚的人可以做到相当老，相当老，他已经不能生孩子了，他就觉得这不可能。那这个我们就算他是多少，就算他70好了。建了利百加那天是不是他退休以前最后一次上班？谁能够告诉我们是不是？还是他又上了几天班才回家的？
他不上班了，因为他都不能说话了。
他上班不需要说话啊。
不需要。
很多人上班不说话。
他那个供职的日期一满，可能还是。
当然就是已经接近他退休了。我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不是他最后一次上班？他还可不可能再上个一天班？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老撒加利亚他这天出来以后他就不能再进去供职了，他就回家了，这话是有道理是没道理？不管他原来这是不是他最后一天上班，加百列跟他一讲话他就不能再上班了，你觉得这是对是不对？其实
我不知道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啊？这很简单啊。
他上主殿烧香，这不是每天都去的呀？这一年
我知道，我知道，他可不可以再烧一次呢？你答出了这个答案，你就知道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呐、啊。不只是因为撒加利亚不信，所以加百列罚他，这一切的事情是有原因的。因为记不记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祭司啊？你除了是亚伦的后裔之外，还有什么要求啊？
无残疾。
就是，你看看弟兄都答不出来，哎，你怎么毫不费力就答出来了？
哑巴是残疾吗？
你有残疾就不能做祭司了。祭司这个职分一定是要求非常高的。撒加利亚他这个指哑了的还是又聋又哑了？
指向他打手势，就表示他听也听不见。
哎、对，等到施洗约翰生出来的时候，人家要问他说你儿子叫什么名字，是打手势问他，不是说话问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是哑了、他是聋了，所以在英语里面加百列历史就让他 dumb， 所谓 dumb 就是也不能听也不能讲了，就没声音了。属灵的意思来讲呢，神有这个特别的手段，特别的安排，就让旧约的祭司的职分就往这一摆就停掉了，到撒加利亚为止，并且呢，神判定你是怎么样啊？有残疾的，你是不健全的。那他这个撒加利亚作为最后一届的啊旧约祭司的代表，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我刚刚跟大家写的，还记不记得？他跟亚伦，亚伦是第一届的大祭司，对不对？他的太太和亚伦的太太这两个姐妹啊，整本圣经里面唯二的伊丽莎白都是一样名字的。亚伦的太太叫伊丽莎白，撒加利亚的太太也叫伊丽莎白。所以你看看这个神啊，他耶和华做事情，他很多细节安排在里面。当然你说撒加利亚这个聋了有没有好处？那当然有好处。这个伊丽莎白跟玛利亚两个唠嗑唠了三个月，他一个字都不用听，对吧？所以他就回家去了。哎，那照这样看的话，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会谈到这边呢？因为 Frank 讲说在撒加利亚的周围有很多的黑暗，我们假设他这个假设应该是不夸张，撒加利亚最后一天上班，加百列向他显现70岁，他什么时候开始进祭司的职分呢？他最晚最晚也是照着利未人的规矩是30岁，可不可能比30岁早？绝对可能，因为利未人服侍的年龄都被大卫提到20岁了。祭司的服侍跟利未人的服侍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从他们开始服侍的年纪以及他们所要受的预备来讲，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他得懂圣经，还得会解剖。
会解剖啊，利未人一定需要会解剖。因为为什么说祭司跟利未人不一样呢？祭司是大卫所定的那24个班，通通都是家传的。所以你看伊丽莎白他为什么说要除掉我人间的羞耻啊？因为你这个他这个亚比亚班你少了一个就少了一个啊，没人这么多的祭司诶、所以祭司呢，他无论是从开始服侍和他退休，他这个规矩通通跟利未人不一样。利未人只要属那个族就可以了，这个祭司完全就是亚伦剩下的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后裔啊。那后来又被掳再归回，一共就没有太多的人，这里边的人还要能够生出儿子来，还要没有残疾的。那还有呢，就你看这个啊，像撒母耳记里边啊，哈拿呢，撒母耳呢很小的时候他就给他做个以弗德穿在身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祭司是可以有小孩在里面跟着学的，因为他的规矩多。撒母耳就是很小就在圣殿里面长大。利未人就不太一样，利未人你基本上干的很多都是粗活，是体力活啊，你需要懂得解剖啊，你需要动刀啊，是不是？你需要弄好多的污秽物啊，还有这个那个的，你就学的跟做屠夫差不多。祭司呢，就是你需要比较多的讲究，所以你看马拉基书主要跟祭司讲。那如果我们算啊，为什么要这样算，我等一下就知道。我主要是要在推敲摸索这个 Frank 所提出来的，那这个黑暗是什么，就跟撒加利亚经历到什么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撒加利亚经历到什么，就是看撒加利亚做祭司做了多少年，在那个年代里边 到底他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绝对是有案可查，而且有相当丰富的史料的。撒加利亚假如服侍了30年，你可以从主前33年算到主前3年，那肯定是他供职的时候。如果他服侍了40年呢，主前43年算到主前3年，对不对？如果他服侍了50年，他服侍了50年就表示他从20岁要做到70岁，他从服侍了50年，那他到底看见了多少黑暗？哎，这个东西全部是网上可以搜出来的。大家明白这事吗？为什么要在这个事情上较真儿？耿耀的年纪呢，他所看见的黑暗呢，就不如丁青的年纪啊，王云的年纪所看见的多，老潘的年纪所看的多，对不对？那 Edward 看的呢，可能又比他们再少一点。就是跟你服侍的，跟你生的年纪有关系吗？撒加利亚在服侍的很多事情别人不知道，他们做祭司的知道，你晓得